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对梅超风，马玉说他筹划了一个法子，好给这个女人一个自新之路。柯镇恶说，道长，我们江南七怪生性粗鲁，向来只知道蛮拼硬斗，道长指点明路，我们感激不尽，就请您示下。他听了马玉的语气，知道梅超风在这十年之中武功大进。这个马玉嘴里说呀，求他们饶这个女人一命，其实呢是顾全六怪的面子，其真意是在指点他们如何避开他的毒手。韩宝驹等人呢却以为大哥忽然起了善心，都感到奇怪。马玉说，柯大侠是人心善怀呀。此外还有一层紧要之事，据贫道猜想，这十年之中，那梅超风一定又得了黄药师的传授。朱聪很惊讶，听说黑风双煞是桃花岛的叛徒，黄药师怎么能再传他功夫呢？啊，贫道本来也这样想，但听柯大侠所说当年荒山之战的情形，那梅超风当时的功夫和现在相差太远，他如果不是再得名师指点，但凭自己苦练，绝到不了眼下这个地步。咱们今天杀了铁师，要是黄药师见怪，这……柯镇恶和朱聪他们都曾听人说过黄药师的武功，总是夸大到了荒诞离奇的地步，觉得未必可信。但是全真教是天下武术正宗，马玉以掌教之尊对他尚且如此忌惮，自然是非同小可。朱聪说，道长顾虑周详，我兄弟佩服得很，那有什么妙策您就告诉我们吧。贫道这法子呀，说来有点狂妄自大，还请六侠不要见怪才好。哎，您别太谦虚啊，重阳门下全真七子威震天下，谁不仰慕啊？这句话向着马玉说来，他是一片敬诚之意。丘处机呢，虽然也是全真七子之一，朱聪却万万不肯对他说这句话。马玉说，仗着先师的遗德，贫道七个师兄弟在武林之中还有一点虚名，想来那梅超风还不敢同时向全真七子下手，所以呢贫道想施个诡计，用这点虚名把他惊走。这法子说起来不光明正大，只不过咱们的用意是与人为善，诡道那也是正道啊，不损六侠的英名。当下就把计策说了出来。六怪听了以后都觉得未免在敌人面前显得太软弱，又想就算梅超风当真武功大进，甚至黄药师亲自来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最多啊，也不过都像张阿生一样命丧荒山，那也就是了，我跟你死磕，你怎么着吧，不怕。这个马玉啊很有耐心，劝之再三，最后连这个胜之不武的话都说出来了。胜之不武啊，你赢了人家，人多不光彩，这不是奉承他们吗？柯镇恶等人这才冲着他的面子又感念 他对郭靖的盛情厚意终于都答应了。那得了，就依你吧。个人饱餐之后，一齐向悬崖而去，马玉和郭靖先上。朱聪等人见马玉毫不炫耀自己的本事，跟在郭靖之后慢慢地爬上崖去。然而见他步伐身形非常的稳健，显然功力深厚，都想他的功夫绝不在他师弟丘处机之下，只是丘处机名震南北，他却默默无闻，想来是两个人性格不同。就是这么回事。马玉和郭靖爬上崖顶之后，垂下长绳，把六怪一个一个的吊上去。六怪检视梅超风在崖石上留下的一条条鞭痕，这回心里头都害怕了啊，这才信服马玉的话，确实不是危言耸听啊。八个人在崖顶盘膝静坐，眼见暮色降临，四野渐渐沉入黑暗之中。又等了好久，都快半夜了，韩宝驹急了，怎么他还不来啊？柯镇恶说，嘘，来了。众人侧耳静听，听不见什么，声息全无啊。哦，这时候梅超风还在数里之外，别人听不见，柯镇恶耳朵灵，他听得见。梅超风身法好快，众人极目下望，月光下只见沙漠上有如一道黑烟滚滚而来，转眼间就冲到了崖下，跟着就迅速之极的攀援而上。朱聪向全金发和韩小莹望了一眼，见两个人脸色惨白，瞧他们就知道自个儿甭瞧了，我也一样，甭照镜子。过不多时，梅超风纵跃上崖，他背上还背了一个人，但是软软的丝毫不动，不知道是死是活。郭靖见梅超风背的那个人穿了黑狐皮短袄，哎，这像是华筝的衣服啊。凝神再看，哎呦，不是华筝是谁啊？不由得失声惊叫。他这个嘴啊刚动，妙手书生朱聪眼明手快，伸过来一把按住，大声地说，梅超风这妖孽只要撞在我丘处机手里，绝不和他甘休。装的。梅超风听崖顶上啊有人声，吃了一惊，听朱聪自称丘处机，还提他的名字，更是惊讶。当下他缩身在崖石之后倾听，马玉和江南六怪看得清清楚楚啊，虽然全神戒备之中，也都不禁暗自好笑。郭靖呢，却惦记着华筝的安危，心焦如焚。韩宝驹说，这个梅超风把白骨骷髅阵布在这儿，待会儿他必定前来，咱们呢在这儿等他吧。梅超风啊，不知道有多少高手聚在这里，缩在石头后面他不敢动。韩小莹又说，他虽然作恶多端，但全真教向来慈悲为怀，还是给他一条自新之路吧。朱聪笑着说，哎呀，这个清净散人总是心肠软啊，不怪师父一再说你成道容易。全真教创教祖师王重阳门下七子，武林中见闻稍广的人都知道，大弟子是丹阳子马玉，二弟子长真子谭楚端，以下是长生子刘楚玄、长春子丘楚机、玉阳子王楚一、广宁子郝大通，最末第七弟子清净散人孙不二，那是 马玉出家以前所娶的妻子。谭小莹说：“谭师哥，你说怎样？”南希仁说：“此人罪不容诛。”主聪说：“谭师哥，你的执笔功近来大有精进，等那妖妇到来，请你出手，让我们众兄弟一开眼界，如何呀？”南希仁说：“哦，别介，还是让王师弟施展铁脚功，踢他下崖，摔他个身魂飘散的好。”全真七子中，丘处机威名最盛，其次则属玉阳子王楚一。他有一次跟人打赌，曾单脚站立平临万丈深谷之上，大袖飘飘，前摇后摆，只吓得山东河北数十位英雄好汉都快晕了，悬哪，胆小的哪敢哪，因此得了个铁脚仙的名号。他在洞里头一待就是九年，刻苦修炼，丘处机对他的功夫也很佩服，曾送他一首诗，里边有九下迎阳历，三冬抱雪绵的话啊，用这个描述他的内功之深。马玉和朱聪等人，你一言我一语所说的话呀，那都是事先商量好了的。柯镇恶曾经和黑风双煞说过几次话，怕他认出声音，所以始终一言不发。梅超风越听心里头越惊啊，他心想啊，原来全真七子都在这儿，但是一个牛鼻子老道我就未必能胜，何况七子聚会呢，我这行迹一露啊，哪还有性命啊。这时候皓月中天，照得满崖通明，梅超风看不见呢。朱聪在旁边说：“今晚乌云密布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大家可要小心了，别让那妖妇乘黑逃走。”梅超风心里头还暗暗高兴呢，嗯，幸好是黑漆一团，否则他们早就看见我了。谢天谢地，月亮你可别出来。郭靖一直望着华筝，忽然见他慢慢睁开眼来，知道他没事儿，哎，大喜呀，双手连摇让他别做声。这功夫呢，华筝也看见郭靖了，他不懂啊，嘴里头就叫快救我，快救我。郭靖急了，一急就嚷别说话。梅超风大吃一惊，这一惊绝不在郭靖之下，立即伸指点了华筝的哑穴，把华筝点得不能说了，心里头疑云大起啊。全金发呢赶紧接着演戏遮掩呢，志平，刚才是你说话来着。郭靖啊假装的是小道士尹志平的角色，弟子他说不利索。朱聪说：“啊，我好像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。”郭靖赶忙说：“啊，这正是。”梅超风心中一动啊，全真七子忽然来到大漠，聚在这荒僻之极的悬崖绝顶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啊，莫非有人啊欺负我看不见，故布疑阵，叫我上当。马玉看见梅超风慢慢从岩石后面探出身来，知道他起疑心了，要是他发觉了破绽立即动手，自己虽然不至于有事，华筝的性命必定不保，六怪之中只怕也有损失，不觉十分的焦急。只是他急中无智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朱聪见梅超风手里提了一条银光闪耀的长鞭，慢慢举起手来，眼见就要发难，他就大声说：“大师哥，你这几年来勤修师父所传的金冠玉锁24诀，一定是很有心得，请你试演几下， 给我们见识见识如何呀？马玉会意，知道朱聪是要他力显功夫以折服梅超风，当即就说：
我虽为朱同门之长，但资质愚鲁，怎比得上诸位师弟啊？师父所传心法说来惭愧啊，我所能领会到的实在是十中不到一二啊。
一字一句的说来，中气充沛之极啊，声音远远的传送出去。他说话平和谦冲，但每一个字都震得山谷鸣响。最后一句没说完，第一句话的回声已经远远的传来，夹着崖顶风声，就如龙吟虎啸一般。梅超风听得他显了如此深湛的内功，哪儿还敢动手啊？慢慢的，他就缩回岩石后面。马玉又说：
听说那梅超风双目失明，也很可怜呐。要是他能痛改前非，绝不再残害无辜，也不再去和江南六怪纠缠，那么咱们就饶他一命吧。何况仙师当年跟桃花岛主也互相钦佩，邱师弟，你跟江南六怪有交情，你呢去疏通一下，请他们不要再找梅超风清算旧账，两家既往不咎，各自罢手。
这番话呢，他却不再蕴蓄内力，以免显得啊，这个别人的功力跟他相差太远。
朱聪接口说：这倒容易办到，关键是在那梅超风肯不肯改过。
突然，岩石后面一个冷冷的声音：
多谢全真七子好意，我梅超风在此。
说着露出身子。
马玉本打算把他惊走，希望他以后能痛改前非，弃恶从善，不成想这家伙艺高胆大，竟敢公然露面，没料到。
又听梅超风说：我是女子，不敢向各位道长请教，久仰清净散人武术精湛，我想领教一招。
说着横鞭而立，静待韩小莹出声。这个时候，郭靖见华筝横卧地下不明生死，他从小和拖雷华筝兄妹情如手足啊，他顾不得梅超风的厉害，忽然纵身过去扶起华筝。梅超风左手反勾，已经拿住他的左腕。
郭靖跟马玉学了两年玄门正宗的内功，周身百骸已有自然之劲，当下右手急送，把华筝向韩小莹扔去，左手力扭回夺，忽的挣脱了。
这个梅超风手法何等的快捷，刚觉得郭靖手腕划开，立即又向前擒拿，再把他抓住，这次扣住了他的脉门，郭靖再也动弹不得。
是谁？
朱聪叫道：志平，小心！郭靖被他抓住，心下非常的慌乱，正想脱口而出我是郭靖，没说出来呢，听二师父这句话他反应过来了
啊，弟子长春真人门下尹志平。
这几个字儿，他早已念了三四十遍，这时候太着急了，说来还是结结巴巴。
梅超风心想啊，他门下一个少年弟子内功可也不弱呀，不但在我掌底能救得人去，第一次被我抓住了还居然能够挣脱，哎呀，看来我只好躲开了。
当下哼了一声，松开手指。郭靖急忙逃回去，只见左腕上五个手指印深嵌入肉，知道他心里头有顾忌，这一抓呀没用全力，要不然自己那手腕早被他捏断了。想起来，哎呦，后怕呀。
这一来呢，梅超风却也不敢再和假冒孙不二的韩小莹比试了。忽然这家伙心里头一动，
马道长，千拱锦收藏怎么解释啊？
马玉啊顺口就说，千体沉坠以比渗水，拱性流动而你心活。千拱锦收藏就是说，当固渗水吸心火，修习进攻方得有成。梅超风又说，
差女婴儿什么意思啊？
马玉猛然反应过来了，他是在求教内功的秘诀，大声喝道，
邪魔外道妄想得我真传，快走快走。梅超风哈哈一笑，
嘿嘿嘿嘿，多谢道长指点。
他忽地拔起身子，银鞭在石头上一卷，身随鞭落凌空翻下崖顶，身法之快，人人都觉得啊，长这么大就没见过。大家眼见他顺着崖壁溜下去，这才都松了一口气。到崖边探头瞧瞧，哎呦，但见大漠上又如一道黑烟般滚滚而去，忽来忽去，如鬼如魅。虽然已经远去，那余威在他们心里头还没消呢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